本节目由 HelloPod 出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晨间舒适，我是雪茄。即将放假，要迎来人山人海、人潮涌动、川流不息的节日气氛了。提前预祝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虽然要放假了，但还是别忘了读书。今天要来推荐一本涉及政治、哲学、社会的相对严肃的书籍，来自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推荐给喜欢哲学、对德国战后国民道德重建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好的，那接下来就开始本期的新书速递。谈及西方哲学史，尤其与德国问题相关的话题，有几个人无法错过，那就是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和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雅斯贝斯是汉娜·阿伦特的导师，巧合的是，前不久我才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里初步了解这些哲学家们的重要思想。其实这本书我读了很久，仿佛在旁观一场声势浩大的硝烟，许多年过去，你仍然能感觉到废墟时不时在浓雾中出现。这种若隐若现的问题就是德国的纳粹屠杀问题。雅斯贝斯作为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我最开始注意到他是之前在图书馆里偶然翻到他的一本书，叫《哲学入门》。当时雅斯贝斯写，如果要推荐一位入门的哲学家，其实好的哲学家众多，究竟是谁带你走进哲学具有偶然性，重要的是之后对哲学问题的深入思考。那我就是从雅斯贝斯开始读一些哲学话题的。这本书的名字是《罪责论》。二战结束之后，1945年到1946年冬季学期，雅斯贝斯在海德堡大学做了关于德国的罪责问题的主题演讲。那这本书后来集结成书，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书里对德国战后清算历史、反省战争罪责、促进国民对历史的理解和判断、重塑其道德和政治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雅斯贝斯对德国人的战争罪责所做的法律、政治、道德和灵魂四个层面的区分论断，被认为是关于集体罪责问题分析最为经典的伦理框架之一，不仅影响德国战后的几代人，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本书的脉络十分的清晰，总共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书的同名文章《罪责论》，第二部分是德国联邦议院关于纳粹德国大屠杀罪行追溯时效的辩论。在《罪责论》的部分，讲稿首先将罪责进行分类，分为四个罪责：法律、政治、道德和灵魂。对罪责定义区分之后，讨论罪责的后果，阐述审判者、被审判者和审判对象，对德国本国人的罪责区分以及辩解的可能，对自我的反省。即使不看书中的具体内容，你也能从论述的角度上意识到属于哲学家的冷静与严谨。除了德国的自我反省，还有对其他战胜国的罪责剖析。其间的深刻、忧虑与远见让我在阅读的时候不断感慨。比如书中讨论所有人的罪责这一小节，出于忧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其他民族是否能在类似的情况下扭转自己的政治命运，比我们更加走运？也许他们会像我们一样犯错误，但不至于造成让我们跌落深渊的灾难性后果。还有下面这一段：原罪不是德国人回避自身罪责的理由，承认人性的原罪并不意味着宽恕德国人的罪责。不要把德国人的集体认罪虚伪地包装成对原罪的宗教忏悔，不要以狡诈的暧昧态度用后者替代前者。我们无意指责他人，但作为一个历经忧患终得解脱的思考者来说，我们希望他人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那第二篇内容是阐述德国议院对引导德国民众意识追溯案件时效的法律界定的辩论，期间展现的政治博弈与人性思考也非常的深刻。如何理解雅斯贝斯的思考与写作？他的学生汉娜·阿伦特有这样的评价：雅斯贝斯对政治领域的肯定是极不寻常的，因为他来自一位哲学家，来自作为他全部哲学活动之基础的那个根本信念，哲学和政治关系到每一个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他们归属于公共领域的原因，在其中人的人格及其检验自身的能力得以展现出来。哲学家与科学家不同，却与政治家很类似，因为他必须为自己的意见负责，因为他需要承担责任。事实上，政治家的位置相对要幸运一些，他们只需对自己的民族负责。而雅斯贝斯的写作，至少是他在1933年之后的著作中，就像在整个人类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那样。对于他，责任并非一种负担，也与道德命令无关。相反，他从一种内在的快乐中流溢而出，这种快乐存在于让事物显现，将晦暗照彻和使黑暗启明之中。从最终的分析来看，他对公共领域的肯定只是他热爱光和明澈的结果。他如此长久地热爱着光，以至于可以用光来作为他的全部个性标记。以上就是汉娜·阿伦特的评价。在前言中，本书的译者写道，《罪责论》作为一本70多年前的小册子，今天终于有了中文译本，是不是有一些迟了？那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对任何政治人道灾难的反思，它的作用与意义并不局限于某一时期，因为政治和道德的集体罪责在拉长了的历史中反而更能清晰地显现出来，并成为与灾难见证同样重要的灾难记忆。延伸推荐一下关于这本书相关的一篇文章，来自研究思想史以及德国哲学史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老师的文章，叫做《雅斯贝尔斯对德国战争罪责的认识》，以德国战争罪责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豆瓣有网友细心地贴在了《罪责论》这本书的书评下面，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看一看。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新书速递，让阅读成为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